下面请收听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学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由端云播讲。四，转世者扎巴坚赞是怎样转生成厉鬼的？如前所述，第五世达赖喇嘛与转世者扎巴坚赞之间并无不和，第四索朗拉当与扎巴坚赞之间的心结也早在扎巴坚赞圆寂的四年前就已化解，这一切扎巴坚赞在其自传中都有清楚的说明交代。而根据第五世达赖喇嘛传记的记载，扎巴坚赞病危期间，第五世达赖喇嘛前去探视诵经祈愿时，却看到扎巴坚赞的心境因受魑魅侵扰而已经神志不清。姑且不论是魑魅侵扰了转世者扎巴坚赞，或者是非人神鬼冒充扎巴坚赞，或如扎巴坚赞在自传中曾显露出转生为傲慢世间神的意愿真的如愿实现，乃至于扎巴坚赞的母亲拉阿加期望儿子被认证为第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的愿望没有实现，认定为格勒巴桑的转世后有产生假冒的流言等因素。总之，公元1656年，扎巴坚赞圆寂后上府邸闹鬼，出现一个厉鬼等则成为众所周知的事情。对此，据五世达赖喇嘛的自传《天衣云上》记载，大护法称转世者扎巴坚赞的遗体火化时不宜留在附近，请移驾布达拉宫吧。据此，于23日来到布达拉宫，7日内在自在观音菩萨佛像前诵经祈愿，以及1658年大护法乃琼一年前去堆龙温泉时，通过两位执法僧说，因帝司受厉鬼烦扰，故而要将上府邸的灵塔搬离。当时除了将银灵塔拆卸而外，未做迁徒的动作，结果有一些疾病发生，现在已经越发严重，就开始谈到将上府邸迁走的问题。却有很多议论说，有必要将皇宫一样切堪用的建筑拆除吗？另外有传言说，八座灵塔未拆迁前，塔内传来各种声音或惨叫声等，虽不知是真是假，或是否为多疑招鬼怪，但最终还是将其随身物品搬运到堆龙山脚，建筑木材搬到下曲源头，被拆除后的上府邸原址上举行驱魔回遮仪式，三个扎仓的百余名僧侣念诵佛经。另据五世达赖喇嘛在其镜像秘密印记中记载，1659年土猪年，莲花生大士说，不要絮絮叨叨地说我与大悲观音无别，以前开示的教法要使用，障碍刚出现时就要回遮，白伞盖的灵气石子要做，威猛咒语要修炼，折蹦上府邸的故址要行火供烧尸，以及1669年土阴鸡年的新年初一，折蹦寺出现一个黑女人，其身躯大如山，右脚踩在上府邸，左脚踏在法轮灵院，很认真的样子，掀起滚滚尘埃。根据上述四项记载，当时上府邸位置出现一个绝非善类的凶暴怨鬼是很清楚的。转世者扎巴坚赞圆寂后夺取米嘎姆，出现一个非人邪魔，伤害当地的人畜等生灵。第五世达赖喇嘛乃于土鸡年1669年建立神夺小屋， 却以温和手段收服之。到木兔年1675年，由七个修行团队以火供烧尸之法将其完全诛灭。诛灭的过程等可参阅第八章的相关内容。据《天王凶天护法宋词书》记载，扎巴坚赞转生为傲慢厉鬼后，欲前往班禅洛桑曲间做前，希望能够成为扎什伦布寺的护法神，结果在扎什伦布寺的转经道被多闻子巴骑士联手阻挡，气急之下转而投奔萨迦寺。萨迦法王索朗仁钦收留他，并在库杰利为其新建了一个神殿，封其为萨迦派的护法神，并撰写了《敬神引邪惩治》云云。虽然《天王凶天护法宋词书》如此描述，但考诸史料，早在萨迦大师贡嘎汪秀时期，库杰利的神庙就已经存在。萨迦法王阿美夏所撰的《萨迦世系珍宝录》中，在谈到萨迦法王贾嘎瓦的弟弟洛竹坚赞时记载道，有一次一名库杰利的官员在补充夺马时，看到一个拿颅骨念珠的黑衣密咒师在一个叫33天的神殿屋顶上，以诵唱六字真言的节奏跳起神舞。虽然其他神鬼根本不敢靠近那座神殿，库杰利的那个非人神鬼似乎是永保护法仆从中的前行者，据说唯独他会径自走过来。此外还说，库杰利的每一个树丛旁都有永保护法神的凶暴仆从神鬼等，这些都是通过光阴天无碍的看到的。显然早在萨迦法王迦嘎瓦时代，库杰利就已经有神殿存在，而且附在神殿里的永保护法神之仆从中还有个能力出众的非人神鬼冲前行者等，因此根本就轮不到几百年后的萨迦法王索朗仁钦在该地兴建神殿。此外，在扎巴坚赞尚未圆寂之前，就已经有记载称一些穿着僧装的非人魔鬼伤害众生的事情。在第二世达赖喇嘛佛王根敦嘉措文吉之尊者传记中就记载，住在山上时的某晚，我打着寒颤在父亲的怀里惊恐醒来时，父亲问怎么回事，我说有一个戴着萨特帽穿布跳神装的僧人拉着我的腿，这时吉祥天母正好骑骡经过，下骡后用鞭子抽打他的手，那人用手揉着被鞭打的地方，腹痛跑去了。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书《西藏的护法与神鬼》，台湾雪域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据第三世达赖喇嘛佛王索朗嘉措之少年时期的传记记载，其间亲眼见到非人魔龙宫试探性的化成一恐怖僧人的模样企图加害时，世尊大威德赶来将那些邪恶消灭，以及某日有个僧人试图加害我，幸亏被吉祥天母所拯救，目前此刻还在此等。与此类似的还有青绕强巴阿旺灵珠撰写的《杰尊阿给旺久传记》，其中写道，在寝室向阳房间内，按照开示完成了增念、修、勇猛、保长护主法以及三个时辰、100个会供后的某日，睡梦中看到屋外出现只有兔子大小的一匹马， 马上的骑士是一个一尺大小的僧人，僧人穿着袈裟，头戴萨特帽，一双眼睛又大又亮的突兀的盯着我。只见他走来走去，一会儿那个僧人身体变大，颜色变成紫黑色，闯进我的闭关室内，夹杂着世间神的傲慢和一些咒语挑衅，并欲伤害我。我用左手牢牢地抓住他，用右手击打他，不断发出类似猪的惨叫声，最后因心生怜悯而放生，他随即不见踪影。次日向上师报告此事，上师说，这显示汉鬼已经不能侵害到你了。此处杰尊阿给汪九所述梦境或修行的过程，是记录在他呈给自己上师的信件中，发生的时间是藏历第十一个绕囧的牧羊1655年，也就是扎巴坚赞去世的2年前。由此可知，在扎巴坚赞在世之前，在尚无躲劫之说产生之前，就已经有被称为非人魔、非人厉鬼、汉鬼等穿袈裟做僧人装束的魔鬼类，在试图加害持有教法传承之诸高僧大德。对于躲劫凶天的本性、来源、标志等，有诸多不同的描述。举例而言，在格底洛桑成列的供奉祭祀凶天略论中所呈现的凶天形象是身体纯白色，头戴金黄色特帽，脚蹬青色靴子，骑白狮，手持铁钩和宝瓶，身穿各种绸缎的袈裟法衣。在萨迦达庆索朗仁钦撰写的《敬神引邪惩治》中，凶天的形象是身体黑红色，戴色特帽，骑黑马，手持铁棍和颅骨，颅骨中则盛着鲜血和人心。在赤江仁波切撰写的《供奉凶天火祭仪轨之火焰宝幔》中的凶天形象是身体黑红色，戴着绸缎装饰的藤徐帽，脚蹬松蒲虎靴，手持金刀和人的心脏，穿三法衣。在蒙古喇嘛洛桑达央的《大王凶天酬补请托简略速成》中，凶天的形象是身体白紫，戴唐徐帽，骑狮子或黑马，手持刀或帽起的人心脏，穿两层僧装。类似这样不同的形象大概有8种左右，详情可参阅赤江仁波切的《天王凶天颂释》。至于凶天的本性为何，归纳起来有3种，即帕汪卡认为凶天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而在七珍宝序中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而蒙古喇嘛洛桑达央认为凶天是四面护主护法的化身。至于转世者扎巴坚赞为何死后变成怨鬼，也有不同的说法。蒙古喇嘛洛桑达央认为是因为第四世达赖喇嘛转世的认证错误，意为真实的转世者应该是扎巴坚赞，加上第五世达赖喇嘛的信奉或修持不分教派。而达波格桑克珠则认为是由于乃琼护法的鼓励下转生为厉鬼。对于凶天的来源也有不同的说法，达波格桑克珠坚持凶天就是转世者扎巴坚赞所转生，而洛桑嘉措和萨迦法王索朗仁钦的七珍宝序则主张凶天源于雅堆地方伽玛嘎举派的一个被世僧人所转生，而格底洛桑成列强烈反对上述说法，认为凶天是莲花生降服的某个神鬼。另据收录在萨迦密宗道果上师传记中的萨庆阿旺贡嘎龙珠传记中 有这样的短句。所谓尊贵之天王，人乎朵颉朵颉者，并非气性为士者，自信为大慈大悲，然在王臣时转生，依教唐纳为大臣，又为本师连木期，一时产生两二臣，加上曼经萨菲子三人一心毁教法，之后时或合一体，有时为诸我弟子，称作多吉桑格时亦曾多行立佛事，后为噶玛巴弟子，以背誓具神力之咒师相转生雅堆，总体是在皇帝时被冠上班杂之名，虽然形象不相合，神便一次害众生，最终却都引善道，显其殊胜之神通，因是之故不可侮。据其所述，则凶天的本性为大悲观音，在西藏法王时期化身为大臣唐纳和本师莲木希，做了许多伤害教法众生之事，最后才转生为噶玛巴的一个出生在雅堆违背金刚誓言的咒师。而著名伏藏师德达领巴九美多吉的弟子洛桑嘉措所写的一封信，被收录在沃卡杰中洛桑成列的文集中，其中谈到，大伏藏师认为所谓的朵颉即凶天，并不像是上福迪转世喇嘛本人所转生，而是在雅堆出生的噶玛巴座下的一个被世还俗僧人，专门针对西藏政府做出邪恶发愿后所产生的。经过对照，可以看出洛桑嘉措的所述与七珍宝序所记载的内容，其所本或所依据的应该是有着密切的关联。